好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今天真是天气十分的好。最近一两个礼拜来，常常的下雨，常常下雨哈。然后在礼拜四、礼拜五哈，早上开车上班的时候，就是大地清脆青绿，真是感谢神哈，创造这美丽的世界。神创造这美丽的世界是为谁？是为我们，让我们心有感恩，能够认识他。尤其是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当中，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敬拜神，这是何等的一个福气。我们的教会就是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圣殿。我们借着今天的话语，我们来思考。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是，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当我在讲这话的时候，我心里满了感恩，因为其实神现在就在我们当中，他在刚才听我们刚诗歌的敬拜，听我们的祷告，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把神的话传给我们，借着圣经，借着先知的口告诉我们神与我们同在，他爱我们，因为这是我们的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与神同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确据，就是不再惧怕，不再惧怕。我常想到这个，就给我很多的力量。大家最近都在查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当中呢，神就是一个应许，要跟弟兄姐妹们同在，跟保罗同在。大家还记得吗？在保罗在十八章的时候，使徒行传十八章，在哥林多教会，还在二十三章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被捕的时候，主在夜间跟他显现，说你不要怕，你只管讲，因为我与你同在，因为我预在这城当中，我预备了许多人，主说不要怕，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要怎么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神的同在，神是其在、今在、永在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所以我们今天凭着这个一个主题，因为神说因为我与你同在，这是一个应许，这是我们的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这今天的经文是出自哈该书一章一节到二章九节。哈该书是小先知书的最后倒数第三本。哈该书是要告诉子民，子民刚从被掳之地归回，他们并不富足，他们内心是低沉的，他们回到被掳之地，有许多地方要重建他们的家、他们的房子、他们内心属灵的光景。哈该在这时候就跟他们传讲神的讯息来到他们当中，他们在迷失了在世界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一样我们也今天借着哈该书的讯息，一样教导我们如何在世界当中重新的能够被神呼召起来，坚固，从神那边得着力量。好，我们今天的经文稍微长一点，我们先念一下经文。好，那我们也是要用起音的方式，这是神的话，我们大声的念，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念双数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
万军之一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
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假设我看一下哈，这 OK 好，恢复正常了。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催去，这是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4号。刚才哈该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是6月1日，那在15节的时候呢，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4号，百姓听了神所讲的话，他们就开始来到耶和华殿中做神的工。好，我们继续念。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他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他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好，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父啊，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是吧？在早上的清晨，主啊，你呼召我们，凭着爱还有信实恩典呼召我们。恩典的主，你用慈神爱所带到，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恩典的主，就恳求你借今天的话语再一次更新我们的心智，教导我们如何服侍你，是吧？让我们服侍你的心是活了的心，让我们所有属世的借口，恩典的主，从此是吧除去，是吧？就恳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是吧？亲自跟讲的、听的、看的，我们一起是吧来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荣光，是吧？在我们的殿堂，在我们内心当中，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好，我们首先看历史背景。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6月初1日，大利乌王第二年，这是什么时候呢？大家还知道，在2个星期以前，当我在讲说， 得神所喜悦的心智，讲到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什么？说在约雅敬王的第三年，尼布甲尼撒的大军围困耶路撒冷，就把但以理掳去了。同样的，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的最后一节说，在波斯王古列元年，但以理还在，谁不在了？巴比伦王不在了，尼布甲尼撒不在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力乌王第二年的六月初一日是西元前520年，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告诉我们，在波斯王古列元年的时候，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所以波斯王古列说，天上万有的神，他把国赐给我，把天下赐给我，我要，他就让他的子民回去，让他们重新再盖筑圣殿。那时候是西元前的536年，这时候是西元前的520年。在这15年、16年之间呢，有5万多人，有所罗巴伯，有约书亚啊，他们回去盖圣殿。回去盖圣殿呢，当他们筑好坛的时候呢，重新开始恢复敬拜神的时候呢，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从被掳之地归回，重新再恢复，还能够有这个机会来敬拜神。可是当他们要盖圣殿的时候呢，仇敌的手就阻挡了他们，在当地耶路撒冷的百姓就联合起来奏告，上奏告诉给波斯的亚哈水乳王，跟他想说这是反叛的臣，反叛的民。就因为是这样子，在耶路撒冷那些外邦人居住的外邦人呢，他们就阻挡他们盖圣殿的工作，直到大力乌王第二年，就是西元前的520年的时候，经过了15年、16年的时间，圣殿荒凉，圣殿荒凉。所以在这时候呢，神借着先知哈该呢，把耶和华的话传下来。哈该先知这时候把话传给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一样啊。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啊，神啊就靠着圣经跟我们说话，借着圣灵跟我们说话，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顺服，让我们能够听见，让我们的生命重新被神的火点燃啊。在这时候也是一样啊，圣殿已经荒废了15、16年啊，百姓他们敬拜神的心啊已经减低了，这是为什么呢？啊，所以神的话就借着先知告诉百姓。在这里我特别引用阿摩斯书讲说，日子将到，我必令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并非因无饼，干渴并非因无水，乃是不听耶和华的话。我们知道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手中的话。更是在那个时候也是一样，他们刚回来啊，他们百物啊都是需要重新的再建立起来啊，他们要盖葡萄园啊，他们要种植啊，在那个时候呢，神的话临到他们来教导他们啊，重新啊恢复啊，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我们来看耶和华跟先知怎么讲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是万军之耶和华说啊，万军之耶和华是代表什么意思啊？尤其是在先知书的最后三本啊，我们知道小先知书一共有12本啊，何西阿第一本啊，何尔摩拿米哈番该亚哈该书、撒迦利亚书、马拉基书，最后三本特别的讲万军之耶和华说，一共讲了80几次，目的是要告诉百姓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是掌管历史的主宰，是有权柄的，是有应许的主。当我们读到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刚才我们说过，巴比伦王帝国不存在了。我们从圣经也得到，后来之后不是有巴比伦吗？马代波斯吗？希腊吗？这些都不存在了。当我在读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最近所碰到的金融危机，我们谈到希腊， 希腊当初亚历山大帝国是何等的 军事强盛，统治世界。可是现在希腊帝国何在？不但如此，希腊直到如今，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困难，让全世界的整个的这个整个经济，甚至影响这个股票市场，甚至整个世界都被它所影响。希腊从这边有看到神是掌管宇宙天地，神赐赐福，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特别是讲的是什么？万军之耶如此说，告诉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时候尚未来到，是百姓怎么样？百姓说，你要我盖圣殿，可是怎么样？这个时候还没有来到，所以百姓有这样一个借口，他们这个借口是不是有道理的？真的是有道理。为什么有道理呢？打开但以理书第九章，他说耶利米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要荒凉七十年，现在还没有七十年，所以神呢还没有说要盖这个圣殿，何必这么急？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百姓说，我们刚回来，我们的房子还没有建好，我们地上的农作物，我们的葡萄园，都还在建造的时候，我们这么忙，哪有时间呢？所以百姓说这个 timing 不对，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可是这时候哈该的一针见血，哈该跟他讲说，真的是时候没有到吗？可是你们却是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啊。所以哈该的就跟百姓这个责备他说，你们的房屋并不只是有房屋，你们是一个豪华的一个房屋啊。其实在那个时候呢，以色列盖房屋呢其实都是很简陋的，有天花板的房屋呢，那算是比较高级的比较享受的房屋。所以哈该就跟他讲说，这是你们的借口我的圣殿才是荒凉的你们怎么样？你们太想到自己你们忙着自己的事情你们忘了神的圣殿所以这时候哈该就把这样的讯息告诉给他们。我们看他是怎么说的。那时耶和华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在第四节第六节，你们撒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旧的囊中。我们再看第八节第九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所以在这里神很清楚就跟他们讲说，你们那么辛苦的盼望多得，你们撒很多的种，你们想收米收20斗，你们却只收10斗，你们甚至收到家中的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只顾盖自己的房屋你们只顾自己的事，因为我的殿荒凉神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告诉给百姓跟子民。同样的我们也这样把这个讯息，今天神也是跟我们这样讲的，我们这一世纪，我们现在这个时候的借口，难道比那时候的哈该那时候的归回的以色列百姓借口来的少吗？我们仔细的思考一下子，其实我们不比他们不忙，我们也很忙我们真的很忙我们的 calendar 我们的充满的这个许多的日子上班开会小孩子学这学那我们要 vacation 我们要做这做那的同样的我们也有借口我们也有借口，无论是服事无论是奉献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我最近很忙我的小孩很小我刚买了房子我分期付款付得很辛苦 啊，那我还要奉养父母啊，我还要做这做那的啊，等我这些事情一一的做好之后呢，啊，这时候时候到了，啊，是的时候到了，等我都完成这些事情啊，我就可以专心的来盖圣殿啊，来服侍神啊。同样的，神今天借先知哈该的话也是告诉我们一样啊，真的是时候还没有来到吗？弟兄姐妹们，也让我们思考一下子，让我们思考一下圣殿的功能啊，是做什么用？什么是圣殿啊？圣殿啊，就是敬拜神的地方啊，圣殿就是祷告的地方，圣殿就是与神同在的地方，圣殿在现在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一起聚集来敬拜他，来颂赞他啊，来感谢他。好，这个殿呢，其实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听到这样的讯息，我们就思考一下子，如何建造我们的圣殿，如何建造我们的教会。神也就说过，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有没有建造我们的殿，还是让世界属世的事情充满我们？我们有没有一个立定的一个志向，像是但以理的立志一样，让我们能够有计划，我们有行事为人是圣洁的，我们有计划怎么样把我们未来以后的道路交在神的手里，我们怎么样来服侍他，而不是与世逐流，而不是在世界当中迷失自己。这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迷失了自己，迷失了自己，只想到自己的事情，想要多得，可是神告诉他什么，你得的却少，我把你吹去。在马太福音其实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事情是要有优先顺序，优先顺序。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东西都要赐给我们。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主导人告诉我们求怎么样，我们愿众人都能认识你的名，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如此之后呢，你们日用的粮食我就赐给你们。所以先知哈该告诉他说，你们的次序错了，你们没有把你们的心先跪向神，你们没有把神放在你首要的工作上。其实在教会的服事也常常是这样子，我们常觉得我的时间不够用，我要做这样的一个服事，可是呢，我没办法这样做，因为我有这个牵挂那个牵挂。可是我也很感谢主，有很多弟兄姐妹们他们认真服侍主，不论再忙再怎么样，服侍神摆在第一位，查经的时候在一天的开始先祷告神，先打开圣经准备让神的话语来到当中，然后想到弟兄姐妹们，想到我们的团契，想到我们的小组，想到我们的殿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是荒凉的我们什么的事工我们什么地方弟兄姐妹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什么，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出我们的责任，在别人弟兄姐妹需要上看出我们的负担，让我们的殿，让我们的教会不是荒凉，是丰丰富富。好，第二第三，好，我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神连续讲了两句话在第一章的五节跟第七节，现在万军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省察这两个字其实就把我们的心放在我们的行为的中间，我们细心的思想我们在做什么，省察自己的行为，我们才会重新思考神需要我们做什么事情这是盖圣殿建造神的教会 啊，建造我们自己内心的内心当中的殿堂，让神在我们当中所需要做的工作。在请茶这个字，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啊，在每个月圣餐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听到请茶这个字啊，在哥林德前书11:26啊，在主被卖的那一夜，耶稣基督拿起饼来，拨开了，并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喝这杯，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是表明主的死。你们必须先要自己审查自己，然后吃这饼喝这杯。下面两句话特别讲到，人若不分辨哈，这个主耶稣基督是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的，人应当省察自己。好，格林学说，在下面那节说，因此在你们当中有许多软弱的，有许多生病的，甚至的死亡的也不少。所以神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分辨哈耶稣基督的恩惠，我们要分辨自己，好，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的经文，好，看第六节，你们撒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思考一下子，我们的生活忙忙碌碌，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光景？老是觉得不足啊，老是觉得我们的401可以好像啊，上次跌的很多啊，这次啊好像回来的还没有完全回来啊，是不是我们的银行的存款啊，我们的房子啊，是不是就像这里讲的，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第九节这里讲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催去。因为是什么原因呢？第十讲说，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盏。我命干旱临到地上，三纲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及一切人手所劳碌得来的。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一切的福气跟恩典啊，神所赐的外在的物质都是从神那边来的。每当我查经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思考一下，神说怎么样，以色列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我常在想说，牛奶与蜜之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地？其实耶路撒冷地区并没有石油啊，没有石油啊，牛奶与蜜之地其实就是依靠神，仰望神。蜜是蜂蜜，蜂蜜怎么会来？就是要有树嘛，好，要葡萄树，好，要各样的树。奶是什么？奶就是羊奶嘛，好，表示你要有草嘛，奶才能吃，羊才能吃，才会有奶嘛，好，所以牛奶与蜜之地怎么样？神必须要降甘露，好，神必须要有雨水，好，要没有干旱。这些才会能够滋生嘛，啊，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牛奶与蜜之地，其实就是怎么样，就是依靠神，仰望神。我们在今年啊，好像去年哈，我们在133篇，我们常说啊，看呐 啊，弟兄姐妹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讲到教会啊，讲到合一啊，就像。啊，像什么？像那个膏油从亚伦的头上啊流到胡须，流到衣服。下一节讲什么？黑门山的甘露，就像神的祝福，就像黑门山的甘露临到。好，黑门山是在北边的山，要甘露是从那边来，然后飘下来降在耶路撒冷的地上。所以耶和华的赐福就在那个地方。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好，我们也是在。神的教会，神的地方，弟兄姐妹一起服侍他，也是牛奶与蜜之地。我们也是依靠神，仰望神，我们的家也是一样。好，
啊，神一样也一样把这样一个地啊，一个他所希望的我们跟随他的心啊，赐给我们一样。所以在这里建殿的一个唯一的条件是怎么样？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好，我们要思考啊。所以哥林多前书已经告诉我们了，好，我们每个月领圣餐的时候呢，我们应当自己省察啊，然后才能够吃这饼喝这杯，从神那边啊得着福气啊，从神那边啊能够得着力量，不再惧怕，好，不再惧怕自己的所没有的，不再惧怕我收的很少。啊，因为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他是掌管天下宇宙的神，啊，他赐喜乐跟平安，赐丰丰富足给我们。我们知道神喜欢与我们同在，啊，神在早期的时候，当摩西，啊，领着以色列十二支派从埃及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的会幕与他们同在。我记得上次有一次牧师讲到的时候，有一个图片，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图片，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会幕，啊，非常井然有序围绕一个中心，啊，那个中心就是神的，啊，会幕，啊，就是神的会幕，啊，神与他的百姓同在，啊，百姓同在。可是在这里说神要我们省察我们，让我们不要再像，啊，那些被掳回归的人垂头丧气，啊，以为神不与他们同在。他们碰了那么多的阻挡，不让他们盖圣殿，他们以为觉得盖圣殿的时候还没有到，啊，当我每次想到盖圣殿的时候没有到，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神的时候？弟兄，我们思考一下子，我们说事工，我们个人的灵命，啊，是什么时候才是时候才到呢？其实使徒行传从那边我得着了一个启示，啊，我们知道在保罗在第二次宣道的时候跟希拉，啊，保罗他们同工，当我们在亚细亚传道的时候，他们想往北或南，啊，他们心里想要让你去做，可是神的圣灵不准，啊，直到神的圣灵在夜间有欧洲的一个马其顿的意象跟他显明说你要来你要来。所以并不是保罗希拉他们不做事情，啊，不是等着圣灵说你，等着圣灵很清楚的跟他们讲说你要这样做这样做，没有，保罗西亚他们心里想我要往北往南去传神的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们，神也是这样告诉我们，啊，当我们踏出信心的那一步的时候，我们愿意跟从神的时候，当我们脚掌踏入，啊，约旦河的时候，神就把那个河水分开，走的地是干地，啊，甚至不是湿地。所以神告诉我们，啊，要有一个火热的心。在启示录当中，啊，我们还知道启示录刚开始的时候，啊，神的灵，运行在七个教会当中，啊，特别他跟老底家教会怎么讲的，说老底家教会，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们的心不冷也不热，啊，你们跟温水一样，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由于你不冷不热，我就把你从我的口中吐出去。因为什么？老底家教会为什么会不冷不热？他说我是富足的，我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可是神却说你却不知道你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所以弟兄姐妹，属世的财富，啊，银行的存款很多很多，啊啊，这些，啊，并不是代表你真的拥有。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我们要把我们的钱财存在天上，我们钱财放在地上呢，地上有虫就会咬破，我们就会有上两周的这个希腊危机，让你从来没有看过的股票市场会直线下来直线上去，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可是神让你发生是神在掌管，掌管这个世界。所以在这里说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不冷不热，神告诉我们，我们既然领受他的恩，得着这生命的救恩，我们思考一下子，我们有什么地方不冷不热，我们的教会有什么地方需要荒凉的，需要我们
去努力做事的地方，我们内心有没有什么荒凉的地方，我们家庭当中有没有荒凉的地方。神这样的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省察自己的心为、啊、圣经是讲说 consider your way、啊、我们思考我们行事我们做事情的背后的动机是在想什么、啊、想什么。好，我们再往下走，听从神的话，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画面。十二节讲说，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他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百姓也在面前存敬畏的心。在这里讲所罗巴伯他是领袖，约书亚他是祭司，还有谁？还有所有剩下的百姓。当哈该先知在6月1号传讲这句话的时候，神就在他们心中做工，神就让他们思考省察自己的行为。所以在这时候呢，所有的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幼幼，不管是省长的所罗巴伯，不管是祭司约书亚，还有所有的百姓都听从了神的话。所以13节就是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在第14节，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跟撒拉铁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儿子大基亚约书亚并剩下百姓的心、神激动他们的心、他们就来到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殿做工。这时候是6月24号，所以在20几天当中，神的百姓因为哈该先知传讲神的话，百姓就完全全心的回转过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常思考一下，我们常常想说，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祷告的时候，听信息的时候，神常常告诉我们说，哦，你要这样做了，重新这样做来归向神，重新这样做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可是我们常常怎么样，容易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把没有把我们那时的感动呢，把它真的记一下，记在我们的心里。我这个人其实记忆力不是很好的、我常常在听很多、无论是主日的讯息或特会时候，我都好担心，好那个讯息好宝贵，好好、我就怕我记不住，好忘记、所以我都是刻意的要把它记住，无论写在笔记本上、无论是、想办法、把它记住、因为其实这就是神要我们记住的。我常常回想说，我上个礼拜的讲道，上上礼拜的讲道，在2-3个月前讲道，你们记得住吗？我说实话真的记不住。在那时候神怎么跟你说话，他感动你要做什么事情、其实我们常常听了，我也许感动了几天我们就忘掉了、可是在这里是一个美好的图画，神的话他们听了存敬畏的心，神的应许他们知道，神将爱他们与他们同在。这时候神的灵就激动他们的心，他们就有行动产生了、他们就在20几天之后呢，就开始到神的殿的工作，听从神的话。所以今天，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的话语、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借着讯息，借着诗歌祷告，当有这个感动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把它记住，把它化作行动，当如何去做。好，我们再往下走。五，你当刚强做工。好，我这要回到、原来的经文2章4节。好，2章4节怎么讲的？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呢、你也当刚强做工。讲了几次刚强？3次刚强。为什么要刚强？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告诉说，你不要再惧怕，不再惧怕。不要看外面的环境怎么样， 在这里是怎么样讲的啊？第三节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为如有吗？无有吗？当被掳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看到圣殿的根基远远比不上所罗门当初所盖的圣殿。他们有些人年长了，他们哭了，哭了，觉得殿的荣耀比不上过去的殿，他们心里难过，因为怎么样，他们有内忧外患，外面的敌人不让他们盖圣殿，他们内心的自己的忧虑，我的种子收的不够多，我有许多的事情要做，他们有许多的忧患在当中。可是当他们愿意听神的话，愿意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呢，神跟他讲说，你当刚强，跟所有人都讲你当刚强，跟所罗巴伯讲，跟约书亚讲，跟这地的百姓讲，你们要刚强，而且要做工，过足，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话是什么时候讲的？2月1号，7月21日，再过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知道七月是什么时候，哈该书哈该先知的名字是节庆，节庆在6月七月开始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的节庆，7月1号是他们的新年。我有一张投影片，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投影片，这是以色列主要几个节庆。在外面那一圈的就是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律法，里面那一圈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西历。我们看到7月1号吹角节其实就是他们的新年，庆祝新年。之后呢7月10号就是赎罪日。7月10号之后呢就是祝棚节。祝棚节连续有7天，从7月15号到7月21号。哈该那时候讲的信息就是7月21号。7月21号是怎么样？以色列在这些节庆的时候呢，百姓都要到耶路撒冷，要敬拜神，服侍神。在那个时候，哈该把这个讯息讲下去，那怎么样？让所有属神的百姓都能够听到这句话。那祝棚节是什么日子？祝棚节其实就是一个感谢神的一个日子，在最后一天，祝棚节是高高兴兴，是全家以色列人一起敬拜神，因为神让他们那边能够收成，他们是一个感恩，有点像感恩节一样，所以这是一个祝棚节。祝棚节也是纪念当初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经过40年，神的会幕在他们当中，他们住帐篷的日子，这是祝棚节。所以呢，在这21号的时候呢，神的话在那个时候临到他们，跟他们说，你们现今的光景当然比不上所罗门王那个时候的光景，你们缺乏，有物质上的缺乏，你们的圣殿荒凉需要盖。可是神怎么跟他讲的？你当刚强，你当刚强，你当刚强，因为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这个神是什么神？就是第5节讲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当摩西带着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也是贫乏的，也是缺乏的，可是神一路的引领，白天云柱，晚上火柱，神的会幕在他们当中，这个神与他们同在，要他们刚强的神，也是当初在埃及带他们出埃及进迦南地，经过了许多死荫的幽谷地方，同样的神，这样的一个神与他们同在。讲到这里，我们就想到我们很熟悉的一个23篇，神就告诉我们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缺乏什么？神是我们的牧者，他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 他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而且是为他的名带我们走义路。好，这是流奶与蜜之地。更重要的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祝福，不再惧怕。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世人其实都是很惧怕的啊，他们就是怕他们的生活啊碰到困难，他们怕他们的生病啊，怕他们的银行存款不够多啊，怕他们别人看不起他啊，怕很多啊，怕自己的聪明智慧不足。可在这里呢，神很清楚跟他讲说啊，不要惧怕，23:5啊，我的灵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每一个蒙神拣选的人，我们都是一样，神的灵在我们当中，神的教会，神的圣殿，神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我们不要惧怕。好，2:9，这里讲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我们回到那个地方，2:9。好，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神要我们不要看眼前，不要看眼前，不要看你现在的光景如何。也许你现在的光景在困难，在失望当中，也许你身体疾病啊，也许你很老啊，你觉得没有像以前那么健壮啊，也许你家里有不和睦的地方啊，可是神在告诉我们，就是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好，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神的应许，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跟我们说的。好，神的同在。好，当我们再看打开以赛亚书42章的时候，我们讲神的仆人说什么，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然后他怎么讲的，他不灰心，他不丧胆，他要把真理在地上能够设立。神不灰心不丧胆，神对我们不灰心不丧胆，我们有什么好惧怕的，有什么好惧怕的。好，所以在这里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神要我们不要看眼前，好，不要看这时候的环境，告诉所罗巴伯那时候的百姓约瑟亚将说，你们虽然不足，可是没有关系，好，我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与你们同在，你们要刚强。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一个大使命啊，摆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摆在我们教会啊，我们的教会的一个需要做的事情。马太福音28章怎么讲的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你们要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怎么样，这是一个大使命，也是一个大的应许。当我们当神的门徒、啊、我们奉神的差遣、去传福音、然后为万民施洗，神这个大的应许呢，就与我们同在、神要我们怎么样，让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万民有些当中像以色列人，也许这个万民是阿拉伯人，那这万民啊，在我们当中也许是我们不喜欢的人，可是神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我们要这样去做、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要刚强壮胆，我们要去做、神就把这个大应许赐给我们，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在23篇的最后的末了，神什么，神在敌人面前用油膏我们的头，使我们福杯满溢，而且我们要一生一世好住在神的殿中。我讲到这个23篇的时候，我就想到华神的那个老师马老师，他那时候就讲23篇，我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神说一生一世必有恩惠住在神的家里追随着我，这个恩惠，这个神的赐福是追着你，追着你，你不需要求的，追着你要赐福给你。神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神啊。当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让我们自己啊被神完全的得着啊，神就把这个属天永恒的福分赐给我们，不但赐给我们自己这一代，也赐给我们世世代代。好，我们再看 结语。所以弟兄姐妹们，从我们刚圣经当中，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我们不但每月的圣餐的时候要省察自己行为，我们要每天的省察自己的行为，在经历神的时候常常教导我们，每天有一段时间与神亲近，检查自己的心思意念。二，调整你优先的次序，把最好的献上。神要我们把最好的献上，神把他的爱子，独一的爱子耶稣基督献给了我们，把他最好的给我们，我们难道不该把最好的献上吗？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把最好的献上。每次讲到这最好的献上的时候，我就看到香港的一个牧师他有一篇讯息是这样讲的有一个弟兄姐妹打电话跟他讲说，牧师，我们家最近新买了一些东西那这些旧的东西我想就送给教会好了是送给教会。那个牧师在心里想说，为什么你没有把新的东西送给教会？弟兄姐妹思考一下子，这是神的殿，神的家，神的荣耀荣美，而不是荒凉而不是把最好的献上。连我们自己也是一样，你哪一天你在什么时候你最清醒的时候你觉得是你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亲近神，渴慕神。假设你有要带查经假设你要做这个服事，带诗歌怎么样，把你那天最好的时间拿出来做这样的事情，把最好的献上。虽然如此，你们都当刚强做工。这神勉励我们的话，虽然我们是软弱的虽然外在的环境不足神要我们刚强做主的工，因为神应许与我们同在。最后一个，我们要永远记得我们要建造神的圣殿，在我们内心建造神的圣殿，敬拜神。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小组团契教会整个聚会当中我们建造我们的教会，敬拜神。怎么建造教会我们知道大卫王怎么样蒙神的祝福。当大卫王住在香柏木的宫里的时候，他心里想神的会幕还在会幕里面，他就想到说，我要帮神盖神殿。当他跟先知拿单讲的时候，先知就说，拿单怎么说，你就照你的心意去行。可是晚上的时候呢，主跟拿单讲说，你告诉大卫王说，我不要你帮我盖圣殿，你的儿子帮我盖圣殿。那大卫怎么讲的？大卫他并不沮丧也不会不高兴，他非常的热心，准备盖圣殿的材料，准备盖圣殿材料。神所需要的材料，香柏木、金银都准备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看神怎么差遣我们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一定有他的旨意我们寻求他的旨意。所以神的应许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的主冠军之耶和华说的。好，在最后的时候，我做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小小听到的一个分享在上个星期二，台湾的香福成为牧师在我们这分享这是让我心里非常的感谢主看到陈文义牧师的意向他早期的意向，看到台湾乡村的需要他的意向一直不变直到如今我们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林伯弟兄、欧以南弟兄在那边服侍那我们知道最近八月份我们也是我也刚知道的姜维的弟兄朱慧丽姐妹也是一样被神差遣去那边服侍在台湾偏远的乡村也听到许多的姐妹两个姐妹、三个姐妹，她们就散住在台湾的乡村当中她们住的房子都是很简陋的，甚至厕所跟房子不连在一起的单身的姐妹她们去那边做什么？建造圣殿，在那边传扬神的话。在那个据点，刚开始他们是一个人，可是马上神把人数就给他们十个人、二十个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一样我们
求神也把这个心智给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无时无刻想到神的教会，神的家，如何盖神的殿，在我们内心当中，在我们家里面，也在我们教会。好，我今天我的讯息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感谢你，是吧？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你把这样大一个应许，应许与我们同在的应许赐给我们，主啊，你甚至说你像就像腰带一样紧贴着你百姓的腰，主啊，你就像腰带一样，这样的一个应许让我们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你的同在，主啊，我们就不再惧怕。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有软弱不足的时候，主啊，尤其是当孩子有时在准备讲道或圣经的时候，常常主啊觉得不足，不能够讲全。可是恩典的主，当我想到主啊，你与孩子同在，与众弟兄姐妹们同在，是吧？让我们就能够随从你圣灵的引领，是吧？让你的话语活活泼泼的来到我们当中，是吧？让把我们心中的缠绕、阻挡就能够移开，是吧？我们今天听到哈该先知跟我们讲的讯息，再次的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什么才是时候到了？什么才是时候到了？恩典的主，就恳求你把这样的一个省察，一个你要我们做的事情摆在我们心里，主啊，我们就把所有的颂赞、尊贵、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